达摩血脉论八，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道友大家晚上好。首先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现在开始讲课。首先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就是为了让天下所有众生从轮回苦海当中得解脱，然后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下定决心自己成佛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成了佛以后呢才有这个能力所以呢下决心自己先成佛，然后为了成佛今天大家来学习这个成佛的方法这样子，这个我们每一次听课的时候打坐的时候包括烧香拜佛的时候任何一个时候大家都一定要发菩提心，大家不能忘了这个发菩提心了这个发菩提心呢，我们平时也都有讲这个非常的重要，大家也应该知道的，一定要好好的发菩提心。然后我们如果没有发菩提心的话那我们的平时的这些文思修行还有就是很多很多的法很多的法都不是大乘佛法都是小乘佛法或者是人天这个佛法这样子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发菩提心。好，大家发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大家就是学习这个继续学习达摩祖师的这个血脉轮。那么达摩祖师的血脉轮呢，大家也就感觉到了它是非常非常深奥的。那本来就是这个禅宗的这些法呢，本身它是非常的深奥非常的深奥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证悟这个禅宗的所讲的这些境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大圆满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方法让我们去证悟这个境界有很多的方法。那么这些方法呢都可以用，但其中有一个最最最关键的呢就是修加心四加心和五加心一定要这个修行的量主要是修行的质量一定要这个达标这样子才能够证悟这个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现在呢继续讲这个达摩祖师的这个血脉轮。那么血脉轮当中讲前佛后佛智验兼行前佛后佛过去的佛现在的佛和未来的佛，所有的佛他们呢会讲很多很多的法很多不同的法因为不同的众生就是讲不同的法，但是呢有一个法呢他们都会一定会反复反复的会讲有一个法呢过去的佛也讲，现在的佛和未来的佛大家都讲一个法那一个法是什么呢就是空心般若空心。那为什么过去的法过去的佛和现在佛未来的佛都讲这个空心呢？不就是说因为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所以不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法门吗为什么所有的佛都要讲一个法呢就是虽然这个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所以呢让所有众生要逐步的引导那是需要有很多的法门但是呢最终呢要解脱那就只有一条路一条路，那就是这个证悟唯一的这个路必经之路就是解脱。因为 因为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根基的人啊，人或者动物或者是什么样的众生啊，虽然他们表面上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想法啊，他们有很多的自己的这个不一样的根基，但是呢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呢，大家都是一样的啊，因为所有众生啊，为什么轮回啊？为什么不能从这个轮回当中啊解脱呢？那就是唯一的一个啊是什么呢？就是无明啊，就是我执啊，无明啊，就是这个。这个是所有的啊众生都是一样啊，它的表面的这种根基啊再不一样啊，它本质这个基本的这个执着啊都是一样的。那么要解脱，就是要啊铲除啊这种无明啊，这种无明以后呢，然后所有众生就可以解脱了。所以呢啊，过去的佛、现在的佛、未来的佛，他们呢就是让这些众生啊诸不来啊学佛，引导他们的方法呢当然是有很多了，但是呢最终解决的方法就是一个啊，就是真无空性，唯一一个就是真无空性。所以呢所有的佛啊都会讲啊，这个前佛后佛啊，智眼见性啊，见性就是证悟空性啊，或者是证悟性的本心啊，性的本心，也就是证悟自己的心的本心本来的面目啊，这样子。住性无常啊，这个中间呢就是突然间冒出了一个住性无常啊，住性无常。这句话呢，也许这不是这个学门论的早期的这个版本里面，也许不会有啊。但是我们现在呢，这个没办法确定啊，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这样子讲。这个因为诸心无常啊，一切都是无常的啊，一切都是无常的，所以呢啊，大家啊要证悟啊心的本心啊，因为这个机会难得啊，就可以这样子理解。若不见行。妄言啊，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根本就没有证悟啊，没有证悟，自己也就知道自己没有证悟啊。但是呢啊，就是说啊，撒谎，就说我得阿耨菩提啊，阿耨菩提就是阿耨，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就是阿耨，就是圣者啊，圣者，圣者呢？比如说从大乘佛教的话，那是一地以上的这个境界啊，一地菩萨以上的境界。菩提就是觉悟，就是说我啊觉悟了或者是证悟了圣者的境界啊，这也就是说我证悟了这个心的本心，开悟了啊，就是这样讲啊，就是为了欺骗人说我开悟了啊，此是大罪人啊，这样子撒谎的话，那这个妄语啊，这个妄语呢就跟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妄语不一样，这就是大撒谎啊，欺骗啊，所以呢这就是罪人了啊。他为什么说这个他证悟了这个圣者的境界呢？那这个后面呢他可能还有其他的目的啊，他不仅仅是说啊他就证悟了，证悟了以后呢他可能还要说更多的，那就是说啊他就是说自己证悟了，实际上根本没有证悟，他就说证悟了，证悟了以后呢，那很多人就跟着他了啊，那么很多人跟着他以后呢，最后这些人啊大家都找不到啊路啊，找不到解脱的路，所以就是大罪人了。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撒谎，那他也是啊罪过，但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撒谎呢，那可能是我们在啊这个工作上啊或者生活上啊可能有一点点这个损失，仅此而已啊，对解脱呢啊不会有什么影响啊。但是这种，就比如说他明明没有证悟了，但是说证悟了啊，那么他光说证悟还不仅仅是这一点啊，他说证悟了以后呢，然后就是让更多的人就跟着他学啊，那这样以后呢啊，就是就把很多人啊就是。就走错路啊，这个非常的严重的啊，这个是特别严重，所以呢我们平时呢啊就是 不能说啊自己真我，这个在这个大摩祖师啊的这个论和这个坛经啊禅宗的书里面呢也讲了很多啊，我们都已经学过了。然后呢大圆满大手印啊，这些这些秘法的啊这些修行的方法当中呢也是有这样子的要求啊，就是让我们不要去说啊自己的这个境界啊。为什么呢？如果有一点点境界，真的有一点境界的话呢到处去宣扬啊，然后他就会停滞不前啊，从此以后就不会再有新的这个收获了。如果没有什么证悟的话，那就是撒谎了啊，那就是大罪人了。就只有两条路啊，一个就是大罪人，另外一个呢停滞不前啊，所以这个就是不能降啊，不能降啊，不要说这个自己证悟了啊，这样的话就是不要去降啊，直接不降啊，但是间接的去透露啊，传达这个信息啊。也不要这样子啊，也是这样，这种做法呢一般都是有目的的啊，有目的的啊，这个后面呢是有目的的啊，所以就不能这样子。所以这种啊，这个就是自己没有证悟所证悟了，那这就是大罪人啊。十大弟子啊，佛陀啊有十大弟子啊，其中呢阿难多闻众的敌意啊，阿难呢一直都在这个佛陀的身边啊，所以这个佛陀所讲的法啊基本上啊阿难他都听过了，他都听过了，所以呢他是多闻啊，就是佛讲的基本上他都是知道的，是多闻啊，多闻敌意。那其他的这个佛的这些大弟子们呢有些时候呢不一定在这个佛的身边啊，那他们不在身边的话，有些时候佛传的法轮这些内容呢他们没有听到，有这样子的可能。但是阿难呢就是这个多闻第一。但是阿难虽然他是多闻第一啊，所以就是但是呢他是没有证悟的啊，没有证悟的，这个是小乘佛教啊，这个证悟呢本身也就不是讲啊心的本心啊，或者是大乘佛教的真悟啊，这个真悟是小乘佛教的真悟，也就是无我的真悟啊，证无我，无我人无我啊。那这个人无我呢是没有真悟的。那后来呢佛圆寂的这个第二年的夏天啊，他们就是把所有的佛的大弟子们聚在一起就准备把佛讲的每一个人自己所听到的这些就是形成文字这个之前是没有文字的，形成文字。但这个时候呢因为阿难他讲的是他听的是最多最多了但是因为他这个时候呢没有真悟了，没有真悟的话他是没有资格去参与没有资格去参与这个五百多个阿罗汉的这个大会那么他没有这个时候呢他没有这个真悟，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假设这个大比丘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给阿难尊者由十大罪名来批评就是冤枉全部都是冤枉的那这样以后呢阿难就是他现在非常的孤独，非常的这个伤心因为他之前呢一直都在佛身边呢，就是佛照顾佛，但现在佛陀呢圆寂了那么其他的人呢就是不理他，反而就是来批评，都是冤枉十大罪名都是冤枉这样以后呢他特别的难过他特别难过的时候呢他就去修行了，一下子就证得了这个阿罗汉阿罗汉。所以呢我们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有痛苦的需要有痛苦。这个痛苦呢我们平时也讲如果能够转为导游有这种方法的话呢，痛苦并不是一件这个坏事痛苦是好事有些时候确实是 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呢，比如说这个佛经里面呢，就这个小乘佛教的这个佛经啊，这个一切所根呢，一切有部的啊，根本说一切有部的这个律经啊，里面呢有降六部那个比丘啊，这是一个六个比丘，他们抱团啊，天天都在佛陀的身边惹各种各样的麻烦啊，有这样子。那么其中有一个呢，他的贪心啊、贪财呀、贪色呀，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人呢，也一直都不证悟啊，一直都这个不证悟，一直都不证悟呢，他一直都没有证悟阿罗汉。那最后一个呢，他确实惹麻烦，惹大了啊。这个事情呢，就是闹到这个当时的国王的王宫里面啊去了。那么闹到国王的王宫，那么国王的王宫的时候呢，他国王和这个王妃他们都是信佛的，他们对这个人是特别的失望啊。然后呢，就是王妃都就出来啊，这个他的皇后都出来，就跟他教训了一下啊，跟你一起的这些道友，跟你一起出家的某某某某某人，全部都已经证得阿罗汉了啊，你就天天都在这个佛陀的身边，这样就惹麻烦啊。然后呢，教训了以后呢，这个国王和皇后都，皇帝皇后都教训了以后呢，他那一天呢，也就是自己也就感到特别特别的惭愧啊，特别的惭愧，特别的难受，特别伤心。以后呢，回去就是下定决心要修心，修心了以后呢，就很快就证得了阿罗汉啊。证到了阿罗汉。所以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啊，有些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些大忌啊，需要一些大忌。大忌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啊，这些大忌实际上就是不一定是坏事啊。如果我们能够把它转为道用的话呢，那不一定是坏事啊。就是这两个例子都是这样子，阿难也是这样子。阿难他要这个把佛陀的这些之前讲的这些法形成文字的时候呢，一定是所有都是阿罗汉啊，一定是阿罗汉。但是呢，就是这个啊，阿难就不是阿罗汉了。那他大多数他听佛陀的法呢，大多数都是他听到的啊。那他呢，现在不是阿罗汉了，那么就没有资格参加啊。所以呢，他们想办法啊，然后就这个阿难呢，就后来就是证悟了。但是呢，他在佛陀身边呢待了这么长时间啊，听了这么多的佛陀的法，他就是没有证悟啊，没有证悟。所以呢，这个当中就是讲啊，与佛五十啊，他这个佛呢，指的是什么佛呢？就是法身佛啊，法身佛，法身佛就是自己的心的本性啊。阿难虽然啊跟佛的化身啊经常在一起啊，他特别特别的了解啊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但是呢，他就不认识啊自己的心中的佛。啊，只不认识心中的佛，他只认识啊，只认识这个外在的佛化身啊，外在的佛，他最了解，因为他经常跟在这个佛陀的这个身边啊，因为他是佛陀的摄者啊，所以呢，他一直都跟着佛陀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他肯定是对佛陀是非常非常的了解的。但是呢，他就不了解自己的心中的佛，他不认识啊，他不是心中的佛，所以呢，就叫做与佛无实啊，他就没有证悟，没有证悟。自学多闻啊，他就自学多闻了，自己不没有证悟，而成外道皆无实佛啊，皆无实佛。而成是什么呢？而成啊，一般二成是大成小成这样子啊。那这个地方呢，这个是可以这样子讲啊，二成就是这个小乘佛教的这个第一声闻啊，第二就是缘觉啊，声闻和缘觉啊，这两个啊，或者是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啊，大乘和小乘，然后呢，这个二乘里面呢也有大乘啊，大乘的一部分的人啊，大乘的一部分人，那大乘的一部分人是谁呢？ 就是心外迷佛的啊这一部分人啊，心外不迷佛，不迷心外的佛的这种大乘佛教徒呢，就是学第三转法轮的啊，第三转法轮的这些啊，这个这些大乘佛教，其余的都是他们虽然是啊、这个大乘佛教，但是呢，他们是心外迷佛的啊。那么就是这些心外迷佛，就是小乘佛教的所有的人，所有的这个人和大乘佛教的部分的这个部分，就是心外迷佛的这部分的人啊，他们呢就叫做二乘啊，也可以这样子讲啊，我觉得，所以就是二乘外道啊。这个地方的外道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外道凡是心外迷佛的人都叫做外道啊。从大摩祖师的这个理解啊看啊。或者是大摩祖师的这个说法啊，是这些都叫做外道啊。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不仅仅是大摩祖师啊，佛经里面呢也有这样子的这个记载。所以这些人呢啊都是外道啊，他们呢都不是佛啊，他们都不是佛，他们呢就是不认识自己的心中的佛，就是自己的心中的法身佛啊，他们都不是佛。智说修正啊，这个智是说啊，就是反复的啊修正啊，反复的修正，修正他们呢只懂得修正啊，意思就是说反复的修正，念很多的经啊，修很多的法呀，反复频繁的去修心啊，只知道这个啊，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自己的心的本心本来就是佛啊，他们认为佛是外来的啊，我们应该去修，修了以后呢，把我们的烦恼全部断掉，断掉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得佛的果位，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啊，要这个很努力的去修啊，他们只知道这一点，他们不知道啊。本身就是佛啊，烦恼即菩提啊，轮回即涅槃啊，还有就是众生就是佛啊，这些啊他根本不知道，他们不了解啊，不了解，他们只知道啊这个修心才能够成佛，现在不是佛，众生不是佛啊，众生可以变成佛，但是众生不是佛啊，他们的观念都是这样子，所以呢啊，他们呢只知道啊，只知道修正啊，只知道修心啊，只知道修心啊。那修心没有问题啊，但是呢，他如果是认为啊，我们的心的本性不是佛啊，佛就是外来的啊，我们现在我们修心才能够成佛，不是现在就佛啊。那这种观点的话啊，那这个是从第三转法轮。啊，或者是从这个大圆满大收音等啊密法，或者是禅宗的这个见解啊，从这个角度讲，那这个是错的啊，错的。所以这个不懂得啊，自己的心本来就是佛啊，这个不懂得，他认为我们现在不可能是佛，修行了以后才是佛啊，所以他这个观念呢啊，就是有错的啊，是说修正啊，他们只懂得啊。这个反复的去修啊，只懂得反复的去修，反复的去修当然是没有问题，主要是他们认为反复的去修了以后啊才是成佛啊，现在不是佛，那现在这个众生的这个烦恼不可能是啊菩提啊，他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啊，所以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他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堕在因果中啊，那这就是因果呀。我们现在的修心啊，就是我们的修心努力精进啊，是因啊。然后未来我们可以成佛，这个就是果啊。未来就是这个可以成佛，这个是果。那他们呢啊，就是堕在一个这个因果还没有超越这个因果啊的这个观念当中啊。那么没有超越因果的观念，那怎么样呢？ 那因果呢是什么呢？因果不就是啊有为法啊，有为法无常的，所以他们的见解还没有超越啊这个无常的世俗的有为法的啊这个范畴啊，所以他的这个见解是不对的，见解不对的，堕在因果中，是终生业报啊。有因果啊，那当然是有业报了啊，业报啊也有这个善的业报、恶的业报，那他这个呢就是善的业报了。他认为我们现在学习啊、努力啊、修行啊，将来啊我会成佛，那这不就是这个善的这个果报吗？啊，所以还是啊停留在这个善恶因果的啊这个层面上，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心的本心就是佛啊，根本就没有认识到，所以就叫做外道不免生死啊。不免生死这四个字啊，这个上面呢我们要到注意啊，要有一些细节问题。这个是什么呢？那小乘佛教啊，前面讲过了，小乘佛教二乘歪道，那二乘歪道啊，那它是不是不免生死轮回？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啊？这个小乘佛教它是不是不能啊？这个免生死轮回啊，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子，那小乘佛教能不能够证悟这个阿罗汉呢？啊，如果说小乘佛教不能证悟阿罗汉啊，那这个是我们对小乘佛教的一种啊诽谤啊。小乘佛教的阿罗修行人他不能成佛，但是呢，阿罗汉、啊、肯定是可以的啊。你阿罗汉啊都不行啊，都不能成，那这个就是我们对小乘佛教的一种诽谤啊。那如果说这个小乘佛教的修心啊可以得到阿罗汉，那么阿罗汉有没有超越这个生死轮回？阿罗汉他会不会堕轮回啊？如果说阿罗汉就是这还会到轮回当中啊，那这不叫阿罗汉了啊，不叫阿罗汉啊。如果说阿罗汉啊，阿罗汉他不需要轮回了啊，那不需要轮回的话，大目祖师不就是说不免生死吗？啊，那这个地方啊，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细节问题啊。那这个细节问题我们怎么了解呢？怎么去理解呢？生死啊，生死有两种生死啊，这个是佛经里面是有记载的，一个。啊，一个生死是我们六道轮回所有众生啊所经历的啊这种这个生死啊，就是因为我们造了业啊，因为这个业有这样子的业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六转这个轮回当中这个啊叫做这个初大的啊初大的这个生死。然后另外一个叫做细微的生死啊，细微的生死，细微的生死呢，从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之间的这个阶段啊，那这个阶段当中呢，有生死啊，有生死，十二缘期啊，十二缘期止啊，大家知道十二缘期啊，我们一个人啊，从无名，然后就是造业。然后呢我们的意识就是投身到下意识，然后最后就是衰老死亡啊，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完整的一个循环啊，这个过程呢就是有十二个啊环节，每一个环节就是一个缘期制啊，这个叫做十二缘期。那么这个十二缘期呢有啊这个烦恼啊，有这个有这个无明业力的啊业障的啊，十二缘期啊，这个是我们的平时讲的这个十二缘期，也是我们所有众生啊反复所面临的、所经历的啊这个十二缘期。那这种十二缘期呢，我们一个普通众生啊到最后一地菩萨啊一地之后就没有这种生死了啊，不会有这种生死，就在这个中间。然后一地到成佛之间啊。一地到成佛之间呢还会有一个十二缘期啊，十二缘期这个大乘佛经里面是讲了的。那这个十二缘期呢，它不是因为是业力啊，不是业力啊，它是什么原理呢？它这种十二缘期的动力啊，动力是什么呢？它的动力就是慈悲心。虽然这个里面呢也有一些 啊残留下来的啊这个无名，残留下来的无名，但是这个无名呢，已经这个力量很弱很弱了，所以他不会因为这个无名呢，不会让他去造业啊，不会让他造新的业，所以他不会因为业力啊而这个轮回，他不会的。但是呢，因为他还没有成佛呀，所以呢，他还是有一个这个生死啊，生和死。那这种生死是息位的生死啊，息位的生死。这种生死什么时候结束呢？啊，十一地就是成佛的时候就会结束啊，彻底的结束。那么达摩祖师在这个地方讲的不免生死，就是这种生死啊，这种生死是免不了的。阿罗汉啊，他可以灭啊，这个我们前面讲的两个啊，这个十二缘起当中的第一个啊，这个触达的啊，也就是我们普通众生啊所经历的啊，这个十二缘起是阿罗汉，是完全是可以灭啊，可以灭掉的，完全是可以断掉的啊，所以就可以灭这个生死。但是后面的这个习位的生死，阿罗汉啊，他是没有办法灭这个生死啊。所以大摩祖师的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应该这样子习解的去理解啊，习分不灭生死，愿被佛疑啊，他就是就。违背了佛的意义啊，违背了什么佛的意义呢？佛的第三转法轮的意义。佛的第三转法轮当中讲啊，众生就是佛啊，烦恼即是菩提啊，就是违背了这个佛意，这个就是最终的最终极的或者是最高级的佛的这个啊佛意啊佛意，那么他没办法理解这个，他不懂的啊，他不懂这个佛意，所以他就违背了这个佛意啊。他一直都认为成佛呢，就是有因啊才有果，所以现在要修，未来才是佛啊。那这个就是违背了不修也是佛啊，现在就是佛啊。那这种啊，这个就是违背了。但现在就是佛是什么意思呢？本质上现在是佛啊，但是。本质上现在是佛，这也没有用啊，没有用。为什么？如果我们不开悟、不了解啊、不精的这个不证悟的话呢？啊，本质上虽然是佛，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之前也讲过了，比如说我们啊，一个人睡着了以后呢，他会做噩梦啊。那他做噩梦的时候呢，本质上这些东西是不存在，根本就不存在的。但是呢，本质上不存在，没有勇啊。他就是因为他睡着了，他就会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会做梦啊，一样的。所以这个本质上是佛，不会有这些轮回啊，不会有这些痛苦，不会有这些生死。但是这个没有用啊，本质上没有这些。但是呢，因为他的无明啊，因为他的这个无知、错觉、幻觉，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啊这种痛苦啊，生死痛苦。然后呢，我们把这些啊自己的这些幻觉呢，当作是真实的啊，真实的，最后就是跟真实的一模一样啊，所以这个呢，啊，就是这个愿被佛疑，即是谤佛众生啊，这种人都是谤佛的众生啊，谤佛，他怎么谤了佛了呢？怎么诽谤了佛呢？佛是。不是因果的啊！如果你说佛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学佛修心的，通过这种方法，通过这种因熟，最后我们成佛了啊，那这样不就是佛就是一种果吗？因为我们的现在的修心是因，未来得的这个佛就是果，那不就是佛也就是因果了吗？啊，因果的范畴啊，那佛是因果，那佛也是无常啊啊。佛也是无常啊，佛也是无常的，佛也是因果的啊。那这个完全是谤佛的，非谤佛的，佛不会有因果，佛不会有，佛不是无常啊。所以这个是谤佛的啊。煞却无 罪过啊，这种人杀掉啊，也没有什么罪过的，哈哈哈哈啊，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佛经我们不能这样子理解啊，这个是不是？那这种人是谁呢？就是阿罗汉呢，刚才讲的阿罗汉呢，还有大乘佛教的一部阿罗汉呢、圆觉呀，还有就是大乘佛教一部分的那这些人，那这些人杀掉了就没有罪过，我们如果这样子理解，那就大错特错了，不能这样子理解了啊。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大目就是我们前几天上一堂课里面也讲过了，他就是要强调啊，众生本来就是佛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他如果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把佛啊理解为无常的啊，理解为因果的这样子的话，那这种人是帮佛的人，把他杀掉啊，他这个罪也就是够。够把他杀掉啊，就是这个意思，有惩罚啊，他应该有一个这样惩罚，但是实际上不能这样子理解的啊，实际上不是不是真是就是杀掉没有罪过呢？当然不可能了啊，根本就不可能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把佛理解为啊无常的，把佛理解为因果的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是大错特错，这个错误很严重啊，犯了很大很大的这个错误，这个错误犯了这么大的错误的惩罚啊，就是足够啊把这事杀掉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并不是说真的是杀了没有罪过，当然不是这样子啊，这个不能这样，我们佛教徒当中呢肯定也没有一个人这样子去理解的，那不是啊，不是，就是说他的这个严重的程度啊，他就是说这个大目就是说把我们把佛理解为无常，佛理解为因果的话，那这个错误的严重的程度达到什么程度呢？啊，就是很严重很严重啊，就他为了表达这个意思，所以说是杀了也没有罪过，杀掉也没罪过啊，只是这么讲啊，只是就是强调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啊，错误的严重性，这并不是说这个人杀了真的没有罪过，这根本不可能的啊。然后呢，大目住持呢又用了一个这个啊，引用了一个佛经，经云：“禅体人不生行性，煞却勿罪过。”啊，他又找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佛经来证明他这是对的啊。禅体人是什么呢？禅体人就叫做断根人啊，断根人。那断根人是什么呢？断根人呢，就是暂时啊。根本就没有这种啊，根本就不接受啊，不接受这种因果善恶因果观念的这样子的人啊，比如说有些人特别的这个自私啊，根本就永远都不懂得去考虑别人，永远都是为自己着想啊，为了自己的这个幸福，完全能够去践踏别人的啊。感受啊，什么都不管啊，就是为了自己的感受，就是煞道阴王啊，什么都敢做，就是在历史上啊出现过很多这样子非常疯狂的啊人物啊，大家都是知道的，就是像这种人啊，叫做这个禅体人啊，这种人叫禅体人，他不生信，就是说他不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心性啊，不会有这个因果的心性，煞却无果啊。那么这个后面的这句话呢？也是我们也不能理解他是不是真的是杀了没有罪过，当然不是啊，当然不是这个，也就是说他的严重的程度啊，就是说比如说他因为不相信啊轮回啊，然后呢他为了自己的这个感受啊，他为了自己的这个幸福，然后就是啊杀盗淫妄啊，什么都做啊，发动战争啊，等等等等，就是成千上万的人就是为了他去死啊，这种人啊，这种人啊，他的这种罪过的严重的程度是什么呢？啊，杀了也是没有罪过的，没有罪过就达到这种程度啊，他就是说他的这种行为的严重性是这样子啊，并不是说真的是啊把这个人杀了没有罪过，这不能这样子理解啊，严重性是这样子，这是一个啊。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理解，比如说 佛经里面呢也有这样子的记载啊，比如说大乘佛教啊的，就是为了比如说有一次啊，就是有500多个商人啊，商人那么他们呢就是到这个就比如说过去佛陀的时代或者更早的时候呢，印度的很多的商人啊，他们呢就是乘船到这个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还有就是菲律宾啊这些地方去取宝啊，取宝，然后各种各样的珠宝啊，各种各样的非常昂贵的这个珠宝，然后呢如果他有一次成功了的话呢，他就是一家人的这个一辈子的这个生活就解决了解决了。但是呢成功率因为过去的这个航海的技术也非常非常的差，然后呢这些船呢全部都是木质的都是人工的就是靠风力这个航行的这样子的船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没有导航，没有定位，什么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呢成功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成功率非常低。但一旦成功了他们就是发大财这样子，所以他们经常都去所以有这样经常去。那有一次呢有500个商人，他这个船肯定是很大很大一个船500个商人去这个取宝，他们去了宝回来的这个路途当中呢，然后有一个人在大船他想把这500个人都这个投毒把他们杀掉杀了以后呢，他就是把这个整个满满的这个船的这个珠宝就是拥有他拥有那么他在就是这样子打算打这个算盘的时候呢，然后呢另外有一个人就知道了另外一个人就知道了另外一个人知道了以后呢，那么他想他想来想去，他最后的时候呢他想我要把这个人杀掉这样子以后呢能够救这个500个人他们可以回去跟他们的家人可以团圆，否则的话呢他们500人都就回不去了还有一个呢这个人呢他自己也就是杀了那么多人，他也会躲地狱的他也会躲地狱的，所以呢我要把他杀掉，如果我把他杀掉了以后呢我杀人了肯定我会堕地狱但是呢就是为了这么多的人为了救这么多的人，我宁愿这个堕地狱，他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奉献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把这个人杀了那杀了以后呢，在表面上看他杀人当然是罪过了但是实际上呢第一个他是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这个私心他这是完全是为了救这个500个人另外一个呢他不仅仅是没有私心，而且呢这个里面呢他有奉献的精神他明明知道他要堕地狱了，但是呢他就是愿意承担这个后果，所以他就是赌终生他杀了这个人以后呢不但是没有罪过而且呢就圆满了他的很大很大的福德福报大乘佛教里面呢有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那这个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理解因为这个不信这个禅体人呢他本来就是不信因果的人那么不信因果的人当中呢有些有失礼的有权力的而且非常疯狂的这种人呢那么就是他就为了自己的权利或者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财产然后就是让成千上万的人去死发动战争等等等等这个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一战二战这样子的这个事情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这样子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比如说他知道比如说有一个人知道某一个人他要发动战争那么在这个战争当中呢就要会这个成千上万的人这个会这个失去他们的生命，那么他就为了救这种人就把这个不信因果的人把他杀掉了那么这个呢他会不会有罪过呢？不会有罪过的不会有罪过，也可以这样子理解这样理解。那么我们两种这个理解的方法不管怎么样比如说不信因果的人或者是再大的这个罪人如果是不是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么就是为了自己的某一些这个想法或者是自立自食的这种想法啊前提啊，这样子的前提下去，这个杀人当然是啊，不管是杀什么样的人都是罪过，有罪过不可能没有罪过的啊，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当中呢，我们理解的这可以虽然是可以这样子两个有可以这样子两个理解，但是呢，前面的啊是比较啊这个合理的啊，前面的这个解释是比较合理。它就是说一个人的啊。这种不信因果，然后呢，就是去这个杀害其他众生，他的严重的程度啊，严重的程度就是杀了，也就是没有罪过的这种地步啊，并不是说真正的杀了没有罪过，这不可能的啊，就是说为了表明他的严重的这个程度啊，我们要这样子去理解啊。所以呢，这个佛经里面呢有很多时候有这样子的这个记载，所以就是有一种说有一个就是了义和不了义啊，佛经就是有了义和不了义。为什么有了义不了义呢？了义就是说我们可以完全直接啊。可以这个了解啊，它的字面上的这个内容可以这样子理解啊。有些呢啊不能直接理解啊，不能这样子的理解。为什么呢？佛经里面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东西呢？这是佛就是当时啊，当时啊，就是为了适合某些人的啊，某些人的这个想法，佛是这么讲。这个就是针对某些人啊，佛就是度某一些人啊，是这么讲啊。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啊，是不能这样子理解的啊，这样理解是不对的。那这种佛经呢啊，就叫做不了义啊，不了义啊，不了义，就是这个大家知道了义不了义是这样子。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这样子理解。若有信心啊，此人是佛为人啊。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心的本心是佛啊，或者是众生即是佛啊，对这个啊有信心啊，这样子的话，这种人呢，他目前啊还不是佛啊，但他已经在佛位了啊，佛位了，已经在佛位了，已经在佛位是什么呢？他。很快就会成佛的，就这意思啊，他一定会很快很快就会成佛的。他现在虽然不是佛，但他一定会很快就会成佛啊。这密法里面呢，有这种有很多这样子的记载啊。若不坚行啊，即不用取此谤他良善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自己啊没有真悟的话啊，你没有真悟的话，不用啊，这个应该是不要啊，我们应该理解为不要啊。如果你自己没有真悟的话，你就不要啊，取此啊，取此就是仁义的随便的啊啊，谤他善良，就是你就不要去诽谤啊善良的人啊，就是不要随意的去。不要随便啊，这个去诽谤啊善良的人啊。如果你自己没有证悟，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证悟的话，你是没有资格去讲别人的境界啊的高低啊，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去讲别人的境界。所以呢啊，这个时候呢，你就自己没有证悟的话，你不要随意的，或者是不要随便啊去讲别人的。啊，这个境界的高低，谁境界高，谁境界低，谁错，谁错，谁对，这些都不要讲啊，不要讲这意思，自转无疑啊，自己啊，自欺欺人的啊，这种做法是没有用的啊。也就是说，我们有了真悟了以后呢，有真悟了以后呢，我们才有资格啊去这个说。别人的境界啊，境界的高低啊，这如果我们没有证悟的话呢，还没有跟着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境界高低啊，所以呢，就是不能说啊谁的境界高，谁的境界低，这个是没有资格的，就是不要说啊，就这意思。 善恶离然，因果分明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啊没有真我的时候呢，啊去诽谤啊诽谤别人的话，那这是有罪果的啊，有罪果的。所以善和恶啊，清清楚楚的这个善恶的因果啊。善恶离然，就是这个善恶离然，这个我们平时讲的因果不徐，就这意思啊。因和果呢，它永远都是不会有错乱啊，是清清楚楚的。所以因果分明啊，善恶，善和恶呢，也就是分得清清楚楚，什么是善，什么是这个恶啊，永远善不会变成恶，恶不会变成这个善。然后他们的善恶的这个果报呢，也是清清楚楚的啊。所以呢，在这个这是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啊在世俗当中呢，一定要遵守啊这个因果规律，一定要注意啊。天堂地狱志在眼前，就是说，如果我们啊心善啊心善。啊，那天堂或者是天人的这个天堂呢，就在我们的眼前啊，心善啊，随时都有可以往生啊。比如说念佛的人啊，念阿弥陀佛的人呢，实际上他现在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在这个极乐世界，但是呢，等于就是极乐世界呢就在他的眼前啊，就在他眼前，因为他念佛念得好，非常的虔诚啊，他就是这个虽然现在还没有往生啊，但是呢，实际上呢，这等于是极乐世界就在他的眼前啊，这样子。然后呢，就是造罪的人啊，造罪的人，杀盗淫妄造罪的人呢，虽然他现在呢，就是活得好好的啊，就在这个世界上有权有名，有什么都该有的都有啊，都有了。但是呢，啊，这等于是地狱就在他的眼前了啊。地狱就在他的眼前，他虽然还没有到地狱，但已经出现在他的眼前啊。那这个当中呢，我们大家要看得出来了啊。大摩祖师啊和这个禅宗啊，他们呢平时也讲很多很多啊，没有因果呀，没有善恶呀，讲很多很多啊，讲很多。但是这个呢，我们不要以为，不要以为啊。禅宗学禅宗的人啊，就不需要啊这个取舍因果啊，那这个当然是大错特错了啊，这个就是也就是违背了这些这个啊禅宗它本身讲的这些法啊。我们要知道啊，禅宗它不会太多太多的去讲啊这个因果关系啊，善恶因果为什么不讲呢？因为善恶因果呢，在其他的佛经里面已经讲了很多了啊，不需要讲。比如说我们的大学的这个课程里面啊，不可能再反复的去讲这个小学的课程的内容了，因为这个是小学里面已经讲很清楚了，现在大学也就学这个，那就没有层次了啊，没有层次，所以不降。但是虽然不降，但是它不是否定这个小学课程里面的这些内容，它并不是否定啊，不是否定，它也不否定。但是呢，它就不会再去讲这些了，因为都已经学过了啊。同样的道理，这佛经都是这样子。比如说这个禅宗，它要强调的啊。不是因果啊，他要强调的不是地狱，不是这个天堂啊，这些呢，在小乘佛教的这个第一转法论当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所以他就不需要再讲。那他需要讲的啊，他需要强调的啊，他要传达给大家的，他要传递的是什么呢？就是最丁简的顿教法门啊，顿教法门。所以呢，他平时讲啊，没有善呐、啊，没有因果呀，等等，这个就讲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他否定因果啊。那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呢，讲的很清楚了啊，就是说这个善恶离然，因果分明，天堂地狱志在眼前，不就讲得很清楚了吗？啊，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因果也没有了，天堂地狱没有，那怎么可能出现这样子的文字呢？啊，所以啊，这个我们是要对佛经啊，对佛经有一个大致上的一个理解，佛经的这种讲 佛的这个讲法啊，讲法的这个方法上啊，我们需要一个大致的这个理解。这个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教育的这个方式模式是差不多的。佛也就是一转法轮、二转法轮、三转法轮，小学、中学、大学啊一样的这个道理。所以，这个第三转法轮呢，它特别的强调啊，特别的强调佛心、如来藏啊这些，但是它并不是否定因果存在啊，它并不是否定善恶因果啊啊，这个我们要分开讲啊，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这个我们前面这个《坛经》里面这个讲的非常的好啊，我们当时也就是强调过啊，这个我们虽然我们比如说证悟的时候呢，在我们的证悟的境界当中啊，虽然是不会有善恶，不会有因果啊，但是证悟的境界当中没有，这个并不代表啊，在现实生活或者是我们的感官的世界里面没有啊，回到感官的世界啊，也就是我们佛经讲的这个世俗地啊，回到世俗地的时候呢，那这些都会存在的啊，比如说我们做噩梦啊，做了噩梦以后呢，中间啊这一个瞬间醒过来了，醒过来了以后呢，哦就很高兴，就知道这个是梦啊，然后睡有啊，又睡过去了以后呢，又开始继续这个做这个噩梦啊。那刚才中间我们就是啊，就这么几分钟醒过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些梦里面的这一切都不存在了啊，不存在。但是当时的这个不存在啊，就并不代表我们睡着了以后又不存在啊。所以呢，这两个世界里面呢，人就是啊，就是这个这个切换啊，一会儿是梦的世界，一会儿是现实的这个世界当中了啊。那如果我们是一直都停留在这个梦的世界当中，那这些噩梦都会出现的啊。如果我们是这个回到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啊，那这些东西呢彻底就不会存在了。现在就是我们要看哪个世界当中啊生活啊。就是这样子，我们如果是世俗地，也就是我们的感官的世界当中生活啊，那就是杀盗淫妄导致的这个生老病死，什么样的痛苦啊，战争饥饿等等什么都会出现的啊。如果停留在这个世界里，那就是有这些了。如果我们能够就停留在啊正悟的这个境界当中啊，正悟的境界当中，那没有这些了。啊，不存在这些，就是最后要看我们停留在我们啊，就是停留在哪个世界里面啊，哪个世界里面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呢啊，就是要这个通过我们的努力啊，首先我们要打开这个世界的门啊，打开这个世界的门，这个世界啊没有这个生老病死，没有烦恼的这样子的这个世界，现在在哪里呢？我们现在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我们心的深处是这个但是呢，这是我们在佛经里面就听到学到理论上知道而已，实际上根本就还不知道那我们现在呢，首先要把这个世界的门要打开，打开了以后呢，然后进入在这个世界里面。那大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证悟证悟了以后呢，我们就进入这个境界，然后继续打坐来停留在这世界当中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两个不同的世界，两个不同的世界相互是不会矛盾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梦中的生活梦中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一样的这两个不矛盾呢，一点相互一点都不矛盾。比如说就是我们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你就是在躺在床上然后但是呢，从梦的世界里面呢讲呢，那你有可能就是 就是来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这个地方啊，特别的痛苦啊，就是有人追杀呀啊，然后等等啊，这些都有的。那么但那个时候呢啊，实际上这两个世界呢，相互都不会啊干扰干涉啊，相互都不应不会有什么影响啊。你明明躺在床上，根本就不可能有啊什么人来追杀，不可能的。但是呢啊。不能睡着，睡着了就是有这些了啊，做梦就是有这些啊。然后呢，梦里面的这些东西呢，它的真实性啊，就是一点都不低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但是呢，醒过来以后呢，什么都不存在了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色意生意地和世俗地呢，它就是一种稍微比较稳定一点的梦啊，比较稳定一点的梦。那梦呢，就很容易一会儿就是啊，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啊，这个就是不太稳定啊，就比较容易动摇啊。但是这个现实生活跟啊跟世俗地跟这个生意地呢啊，那虽然这个它也是这两个世界一模一样，但是稍微稳定一点啊，就是没有像梦这么容易动摇啊，没有那么容易动摇啊。这个实际上呢，两个都是啊本质没有任何的本质的这个区别啊，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所以呢啊，我们还没有证悟，而且我们的证悟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啊注意因果啊。我们上一次也讲过了，什么时候呢？就是比较超越这个因果了呢？啊，就是说啊，当我们是初学者的时候呢，啊，因果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虽然是证悟了，但是呢，啊，证悟之后呢，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还是在这个初学者的啊这个阶段。那初学者呢，比如说我们上一次不是讲过吗？一个非常严重的毒啊，剧毒啊，如果其他人这个服了啊，当下就会死掉的这样子的剧毒啊。然后比如说，一个修行人他就不需要依靠任何其他外在的力量，就是光靠他自己的修行的力量啊，就是这样子的剧毒服下去了以后呢，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啊。这种就达到了这种层次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开始超越了这个啊初学者的这个阶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就开始超越了，突破了因果关系了啊。这个时候呢，因果也就不一定对你的有太大的影响啊。但是呢，因果呢，比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剧毒啊，还有更加的这个成千上万倍的厉害啊。所以呢，啊，这个时候剧毒啊，不太影响我们的这个身体，但是呢，因果呢仍然啊会有影响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么听到几个禅宗的这个公案，然后呢，听到这么几句禅宗的啊这样子的这个经书以后呢，然后我们认为啊，只要我不执着的话，我什么都可以了。这个是完全是错误的啊！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做不执着啊，这个下面也可以讲，下面也有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大目祖师的这几句话啊，是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说善恶离然，因果分明，天堂地狱志在眼前啊，这个非常重要了。好，然后就是说与人不行啊，就是我们没有智慧的人呢啊，他就不相信啊我们的这个烦恼即是菩提呀啊，这个众生即是佛呀啊，这些深高深的这个境界他不信，他不信了以后呢啊，就是什么不信啊，然后不行，然后呢就诽谤啊，还有这个造业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啊，就是会啊，现夺黑暗地狱种啊，黑暗地狱种，以不觉不知啊，志愿业种故啊，他就是不知不觉，他为什么堕地狱啊？他现在的这种啊，这个啊，因啊，有什么样的过啊，将来会堕这个黑暗地狱他也不知道，他因和果什么都不懂啊，因和果都不懂。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志愿业障重啊，因为业障重啊，所以呢他就这个不懂的这些因果。 所以不行啊，因为这个业障中他上一世也不行，这一世也不行，下一世又不行啊，就是这样子，业障重所以不行。譬如五目人啊，一个盲人不信道有光明啊，他不相信别人给他讲啊有一个光明啊，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光明啊，所以不相信。纵向一说啊，即便是给他说啊，一就是他啊，就给他讲啊，他也不信啊，也不信。比如说有人就是给他讲啊，有一个光明，虽然你看不见，但是呢光明是什么什么样子，给他啊描述啊，但他觉得这个不可能，没不会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事情，不信。他为什么不信呢？明明就是有啊，他为什么还不信呢？啊，但是他的世界里面没有啊，啊，这他的世界里面就是没有啊，所以他就不信啊。只缘盲古啊，就是因为他看不见，所以他就不信啊。平和变得日光啊，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给他讲得清楚呢？没办法讲清楚了，他再讲得再清楚啊，他也就不会相信的啊，没办法给他证明啊这个存在，因为他自己没有看到，所以他不信。愚人亦复如是啊。与人没有智慧的人给他讲我们的心的本心是佛啊，也是一模一样，他就永远都不行的啊。现今多出生啊，杂类胆宅啊，贫穷下贱，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不行啊，我们的心的本心是佛，或者是我们这个没有证悟，然后呢就造很多的业啊，造了很多业以后呢，那我们下一世呢就是变成动物呀，然后呢即便是这个人啊，就是就得到一个人生啊，那也就是贫穷啊，然后就是这个下贱呢啊，生病不健康啊啊，就是就变成这样子的人啊，求生也不得啊，活着也不幸福，死了以后呢又会啊堕地狱啊，恶鬼啊，要更加的不幸福，就是会变成这样子啊。睡熟食苦啊，虽然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受的都是苦，只问浊。如果我们啊，如果比如说就是有人问我们啊，你现在啊这个过得怎么样啊，一言我今快乐，不亦天堂啊，这个很好啊，这个幸福感很，这个幸福指数是非常高的，这个说啊我现在特别快乐呀，跟天堂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大魔主使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些贫穷啊下贱的人呢，可当中呢可能有人还是会这样子回答，但是现在就不一定了啊，现在再有钱的人，再多这个再有权利，再有声望的人，他也可能说不出口啊，这个我很快乐呀，我跟天堂是一模一样，可能不会有这么讲，大家都觉得很郁闷呐、啊、很压力很大呀啊，这个等等等等的啊。五执一切众生啊，胜处为乐。他就是生在轮回的时候呢，他把这个轮回就是当作一个啊幸福的地方啊，这个依依不舍啊，然后呢他就是这个对轮回产生了这种眷恋啊，然后呢这个对轮回的这种欲望啊，然后又把他死了以后呢又回到这个轮回，这样子翻覆的啊，转转不息，这叫做轮回。胜出为乐，亦不觉不知啊，但是他自己这样子啊也不知不觉啊，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实际上呢自己每一天的这个生活当中呢确实也找不到啊什么幸福或者是快乐啊，但是呢我们总是希望啊今天虽然很苦，但是呢明天啊会有这个幸福啊，这个虽然这个事情呢啊很苦，但是呢我这个事情完成了以后呢，他会给我换来心腹，总是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期待啊，这样子的期待啊，然后呢这种期待或者这种欲望呢，就是这个 他让我们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就是不顾一切，然后呢就是这样子奋斗很辛苦啊，然后呢就走的时候呢，就生命就是到头了，到头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得到啊，就是这样，轮回就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亦不知亦不觉，不知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啊，就生命啊就结束了。如是恶人啊，这样的这个恶人啊，这样子的恶人，只愿业障重故啊，就是因为他们的业障太重了，所以呢，再苦的地方啊，再苦的地方呢，他也就是啊，不像不像这个不像成啊，不像解脱啊，不像解脱，他还想回到这个轮回啊。所以不能发心心者，不自由他也啊，就是因为他各种各样的这个业力啊，就不让他自由啊，不让他自由，就是在轮回当中受苦。若见自心是佛啊，如果我们证悟了啊，自己的心的本心是佛，这样子证悟了啊，那证悟的话什么样子呢？不再不再剃出须发啊，比如说不剃胡子啊，不剃头发啊，也就是说在家人的意思啊，就是是不出家啊。如果能够证悟啊自己的心的本心的话啊，那你没有出家啊，也是可以成佛的，就这意思。百依依师佛啊，百依依师父，依师父。印度的这个在家人呢，绝大多数他们的衣服都是白色佛陀的时代，都是这样子，到现在也是这样子啊。天气比较热的地方呢，热带呢，多数人都是比较穿白色，喜欢穿白色的，所以当时的这个世界是印度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啊。所以呢，平时这个像斯里兰卡呀，还有就是这个印度啊，这地方拜义啊，就是居士在家人啊，拜义仪师佛啊。如果证悟啊这个心的本心的话啊，那就是你不一定要出家啊，就是在家人呢也就可以成佛了，也是佛啊。若不见行啊，如果没有证悟的话，剃除须发，以时外道啊，你以为出了家以后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根本就不是。如果出家了啊，从表面上看起来的话呢，那就是剃了光头了，剃了这个胡子了啊，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出家人，但是内在的证悟啊，没有这个证悟的话，那你仍然是外道啊，外道是没有用。所以呢，这个证悟和不证悟呢啊，我们不分这个出家和在家。出家人当中呢，没有证悟的人也当然是很多的啊，在家人当中呢，证悟的人呢也是很多的啊，也是很多的。所以呢，这个在家和这个出家呢啊，是不是啊啊，这个不是说在家就不能证悟了啊，出家就能证悟，那这个是不一定的啊。但是呢，比如说出家人的话呢，那他就是没有，本来就没有太多的这些世俗生活当中的这些琐事，所以就是烦恼呢啊相对啊稍微少一点啊。然后呢，他有更多的时间啊去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啊，文思修行，所以呢啊，他的这个证悟这个方面的成功率啊是稍微高一点啊而已啊，这样子。那是在家人呢也完全是可以证悟的啊。佛陀讲的这个84000个法门当中啊，唯一一个就是出家人的这个戒律啊，这个是在家人没办法收了，如果收了就出家了啊，就变成出家人了。除了这个出家人的戒律以外的所有的这些法啊，所有的法84000法啊，包括这个显宗、密宗、大乘、小乘啊，所有的法，所有的戒定慧啊，这样子的法啊，都是在家人和出家人呢、啊，大家都是共用的，这个里面没有一个是出家人的专利啊，都是大家都可以修的啊，唯一就是出家人的这个戒律啊。所以呢，在家人呢啊，他如果是证悟的话啊，那他也是完全是可以成佛了。 完全是可以成佛的，所以呢，在家人呢也是很有希望的，所以就是在家人呢也要努力努力的话也就可以证悟特别特别的这个重要我们之前也就讲了很多这个关于这个证悟然后呢后面呢还有一些证悟那这个上一次我们讲这个谈经的时候也就讲过了那证悟到底证什么呢什么叫做证悟呢到了什么样的地步的时候叫做证悟呢这个上一次我们讲这个谈经的时候就是用一个这个谈经里面的一个这个段落来给大家讲了那么今天呢也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大目无心论当中就有一句话那这个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知道大目无心论当中呢讲了讲什么呢智性失空名为见佛就这几句话只有八个字了智性失空就是说知道的智知道自己的心是空空自己的心的本心是空知道的意思是什么呢知当然有很多理论上知道还有就是逻辑推理这个就是属于理论上知道或者是自己没有能力去这个推理这是听佛经讲听佛经讲说我们的心的本性是空性那这样子的那么这些也叫做智但是呢这些智呢就不是我们这里讲的这个智这里的智是什么呢首先第一心的本性是空首先第一呢不是这个佛经听来的不是因为佛经上说心的本性是空所以我的心的本性应该是空这个根本就不叫智不是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这个中观的理论通过中观的这种推理的方式推理出来了最后就是推导出一个结果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的心的这个本心呢自生他生等等都不可能那么既然这些都不可能那就是无生不生不灭那一个这样子的结论那么这个是不是这个这里讲的这个知呢也不是就要排除这两个这些都不是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就是自己静下心来自己静下心来然后呢就是往里看观照自己的心观照自己的心观照自己的心的时候实际上呢所谓的观照呢也就是我让我们的自己的心呢他让他自己去感受自己感受自己我们的心是完全是可以做到的这个他只有我们的心才能够做得到其他的这些物质呢比如说桌子他能够感受到自己是不可能他本来就是无情的做不到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别的地方但是他自己他看不见他看不见的。这些感官呢很多也就是做不到的这唯一就是我们的心能够做得到它第一它可以往外去感知这个世界完全没问题然后呢它同时呢也就往里它自己的本质它也可以感知这感知那这是它的一个特殊的功能那现在呢不是往外去感知人知这个世界就是往里就是让它自己去感知他自己人知他自己那么他自己这样子静下心以后呢他一观照的时候他一感觉感受的时候呢他就感受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那么自己的心就是完全是空心比如说当你说话的时候当你做事情的时候当你处理问题的时候甚至是你比如说比较有情绪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忘了关照忘了关照那这个情绪就是会继续发展的如果这个时候呢你就是懂得就是关照它感受的时候感受的时候呢 不仅仅是静下来的时候啊，就是有情绪的时候呢，完全就是透过穿透这个情绪，直接就看到了它的本质啊。那么，这种本质是什么呢？智性是空，本质就是空啊，本质就是空，就像虚空一样的啊。这个自己知，这个本，这个有，如果我们达到了这个啊境界啊，那么就叫做明为见佛啊，也叫做明为证悟啊，明为这个开悟啊，什么都可以讲啊，就证悟了，这就叫证悟了啊。这跟我们不管是讲大圆满、大寿应，讲什么，最后就一个标准，就是这个啊。禅宗里面也讲，所以呢，我们平时我刚才前两天也讲了啊。我们谈讲这个贪经的时候也讲了这个，因为大圆满和大寿应这些呢，因为它密法的这些要求呢，它的这种啊，这种，它要求太高了，要灌顶呢，还有很多很多平时都是不可以讲的啊。那么这些事情呢，很多人是没有机会听的啊，没有机会听的，我们也不敢这个突破他密法他自己的要求去讲啊，这不对的。所以我上一次就说转空子啊，一方面是开玩笑，一方面是真实的，真的啊，就是要转他的空子啊，就是这个禅这个贪经啊、禅宗啊，他就没有这样子的，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啊说法。他比如说要观定啊什么，他没有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是必须要知道，这个心的本心是空啊，命为见佛。啊，这叫做见佛，这叫做证悟，这叫做开悟啊。那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有没有出离心啊，自己非常清楚的，不需要问别人，自己就知道了啊。然后自己有没有菩提心呢，也不需要问别人，自己知道的啊。最后就是唯一一个呢，我们自己是不是证悟的呢？还是要问问我们的上师呀，确认一下，有可能。但是呢，也可以不问的啊。如果是我们就达到了这个啊，智性是空啊，特别特别的清晰的看到了自己的心的本性就是空性啊，就跟外面的虚空一样。这不仅仅是静下来的时候才是啊，而且呢，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情绪的时候，都是它的本质是如如不动，就是这样。这个什么时候你感觉到了啊，那就是证悟了。那这个时候就证悟了啊，没有这种感觉，那就不要谈什么证悟了啊，不可能的。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呢，啊，就是心特别的这个平静啊，啊，在平静的状态当中呢，就是感觉到了一些我们平时没有感觉到过、平时没有接触到的一些啊很平静的感受啊等等，这都不要去谈，这没有什么意义的啊，根本就不是这个，不是证悟，不是开悟，什么都不是啊。人的心啊，静下来了以后呢，他有另外一种这种直觉感受啊。比如说，我们的心情绪的时候，有情绪的时候啊，大家注意一下。比如说，我们愤怒的时候呢，愤怒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感受呢，它又是跟欲望是不一样的啊。产生了欲望的时候呢，欲望给我们带来的感受呢，又跟这个愤怒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傲慢啊等等，这些全部，它每一个这些情绪都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啊，不一样的感受。同样的，我们的心静下来了以后呢，就是当这些所有的情绪离开了以后呢，它有另外一个感受，但是这些本质上都是感受啊，都是感受啊。这些愤怒的时候呢，愤怒的感受，静下来呢，就静下来的感受，实际上它根本没有突破啊这个意识的这个层面。不管是什么样的感受，就是意识的感受，根本就不在这个真无的这个层面上啊，根本就不在这个频道上啊。所以呢，这一切感受突破了以后呢，然后啊才能够就是进入啊这个真无。那么这个真无呢，啊就是心的本心啊。就是空心，就像虚空一样啊！这个证悟了以后呢，那我们什么都不需要问了，这就是证悟了啊！然后就继续修啊就可以了，这个特别重要啊！所以呢，这地方呢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啊，要不然的话，我们现在那这个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真乌了啊，这个真乌呢也很神秘啊，大家也非常的相望啊，然后呢就是越相望就是越神秘啊，就是啊越神秘呢越想知道啊啊，最后就是说来说去说来说去，这种江湖传言呢也就特别特别的多啊，师兄们自己说的什么是真乌什么等等也多，最后呢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乌啊，就没有太多真乌，就一个标准啊，就是这些禅宗的这些。书里面呢讲得非常好，他们讲得特别的到位啊，特别到位，这是非常有意义啊。这些字啊，这些措辞啊，也是非常的好啊，非常到位，字不多啊，内容非常的丰富啊。智性是空，命为坚佛，就八个字啊，八个字里面呢。全部讲完了，没有再多的这个佛经，再厚的这么厚的书呢，它也是在其他方面展开而讲的。实际上，最后呢，啊，归根结底就是这些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啊，这个我们证悟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真的是啊，轮回的这个根啊，就开始受到严重破坏了啊，严重破坏。所以呢，啊，就是不可能。啊，这个留在这个轮回当中啊，不可能啊，待的时间啊很长，不像以前这样子。现在就是因为以前的话呢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烧香拜佛呀，还有就是做各种各样的功德，做太多太多的功德，但是这些功德呢都不跟这个无明呢他们不冲突啊，不冲突，所以对他一点的破坏力都没有。啊，没有破坏力，所以呢，他对这个轮回的本质上呢，他就他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啊，就是在这个轮回的本质他不受到任何的破坏的情况下啊，然后烧香啊、拜佛呀这样子啊，那这个他的结果呢，也是以后我们就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可以享受人天的福报啊等等，但是呢，轮回呢永远都不会停下来的。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空心呢，虽然啊这个境界不高，但是呢就是有一点点啊，就这么一点点的这个感受啊，那他就是他的这种杀伤力啊，特别特别的严重。所以呢，这个轮回的本质上啊，他已经受到了很严重的这个破坏。所以呢，这个他就不会转动的很远，他不会走很远啊。所以这个就是。关键呢 啊这就是关键。所以呢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前佛后佛呀什么全部都佛来讲这个呢就是这个原因啊，这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注意啊，这个就叫做真无。好，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说啊这个问曰啊，百疑有七字啊，因于不断品和的成佛啊，百依呢就是有妻子啊，不仅仅是妻子，有丈夫啊，然后因语不断，有这么多的家庭琐事啊，那怎么可能成佛呢啊？大曰智言坚性，不言因语啊，这其他的烦恼这些都不降，智降这个坚性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坚性的话啊，阴郁也好，嗔恨也好，愤怒也好啊，愚昧无知也好，傲慢嫉妒也好，所有的这些东西啊，所有的这些烦恼，只要有这个坚信啊，只要有坚信，那这些都不是问题了啊，都不是问题了。这只要坚信的话，比如说阴郁正在这个啊产生的时候，如果坚信见到这个阴郁的本心啊，阴郁的本心是什么呢？就是佛的智慧啊，然后愤怒也是愤怒正在啊产生的时候啊，非常严重的时候，如果看到了他的本心，愤怒就不是愤怒，愤怒就变成了佛的智慧了啊。同样的，所有的这些烦恼都是这样子啊，都是这样子，这些都是啊，所以呢，就是大摩祖师这个是非常关键了啊，智眼坚信。啊，不厌什么阴郁啊、愤怒啊都不讲啊，只要你能够践行了、征服了啊，那么他们啊，这个根本就不是啊问题。比如说我们平时呢，大做禅修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心呢、啊、能够平静一点，不要有这么多的这个杂念啊。 这个是从禅定的角度来讲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真悟了啊，真悟了啊，那真悟的话呢，心平静和有杂念没有一点点的区别啊，一丁点的区别都没有啊，就是有杂念啊，有太多太多的杂念，但是呢这些杂念啊，就看到这个杂念的本心的时候呢，杂念的不是妄念了啊，杂念都不是妄念，杂念就变成智慧了。然后呢没有杂念，心非常平静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平静的状态，平静就不是平静，平静也是智慧了啊。所以呢大摩住持就是说啊，只要见性啊，什么都不怕，所有的烦恼啊，就是可以穿透这些所有的烦恼，他也可以看到他的本性，他的本性再严重的烦恼，他的本性都是佛的智慧啊，都是佛的智慧。那说到这里，我们要进一步的非常到位、非常详细的去了解的话，那还要差一点点啊。这个就是最后一点点，就是大圆满的啊，最后一点点的这个区别，禅宗跟大圆满的最后一点点的这个区别啊。这个就是以后观了定以后呢啊，然后呢听大圆满的时候，大家会听得到的啊。但是实际上本质上呢，就这些了啊。就这些一些细节上啊，细节上神如细致啊，这个角度呢大圆满里面呢还有一些啊，还有这个方法上呢确实是完全是这个啊，禅宗的这个方法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没有这大圆满的或者是大受印这么多啊，因为这个里面太多太多的方法让我们去证悟啊。所以呢上次也讲过了，这个密法呢叫做方便法门啊，也叫做金刚乘，也叫做方便乘啊。方便乘就是说，因为这个里面有太多的方法啊，让我们证悟，所以呢就做方便乘呢。本质上呢就是这样子，前面讲的啊，所以就是说的智眼见行，不眼淫欲，智慧不坚信啊，但得见行啊，只要。得到了这个见到本心啊，因语本来即空，这个特别有意义的啊。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呢，他说什么呢？啊，因语这个欲望呢，它本来是空性啊，是不是这样理解啊？这个不是这样子理解的啊，本来是空性是没有用的，万事万物本来就是空性的啊。比如说煞道阴王都是空性的啊，那因为它是空性啊，所以就是可以杀可以刀吗？当然不是啊，什么东西不是空性呢？都是空性的，对，没有用的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当下比如说因于它这个欲望产生的时候啊，产生的时候，然后当下就感觉到啊，或者说看到它是空寂啊，空寂，它是空心啊，所以呢，就是这看到了它的本性是空心的时候，它就根本就不是隐语啊，就这意思啊。这个里面呢，一定要知道，这个时候我们真无它是空心啊。不是说它本身是空性啊，它本身是空性，这个没有用的。只要我们不证悟的话，那它不起作用的。所以空寂啊，不加端住，这个特别的好啊。这四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淫欲啊，或者是分炉这些烦恼啊，小乘佛教是这个一定要端除的啊。他的方法是什么呢？小乘佛教证得阿罗汉的方法是把烦恼全部端掉啊，把烦恼全部端掉啊，端掉了以后呢，然后呢他才可以证悟的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大乘佛教，普通的大乘佛教啊，一般的大乘佛教呢，它也短啊，也短啊，但是呢另外一个多了一个方法呢，它如果不短的话呢，就把它转化啊，转化，转化为什么呢？转化为佛的这个智慧。转化用什么东西转化呢？就是用菩提心啊，用正悟的智慧来把它转化啊，所以叫做转化。但是善转法轮啊，尤其是密法啊，这个在密法里面，密法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不假断处啊，就是不考断处啊，不需要断处。第一个不断处，第二个不转变啊。那么既不断除又不转变，那烦恼它到底要不要啊？ 要不要这个离开这个烦恼，如果认识了他的本心，证悟了他的本心，烦恼本来就是本来就是智慧了。所以呢是断什么呢断什么呢，断转这都是不需要的只要你认识他的本心烦恼既不需要断而不需要转不转不断只要认识他的本心他烦恼就不是烦恼了。所以这句话讲得非常好，这个四句他就是说不假端处，就是不靠端处不靠端处，不假端处就不靠端处，烦恼不是端处。我们一直都认为烦恼就是要端掉平时我们也讲把烦恼端处但是实际上呢不是把烦恼端处就是认识到烦恼的本心就可以了这个我们证悟的时候正午的时候我们会亲自会我们亲身会体会到的烦恼是这样子的那它既然是这样子那当然是不需要断，断什么呢，为什么要断呢我们自己到时候呢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感受现在我们没有正午的时候呢大家最害怕烦恼最害怕烦恼，因为烦恼它第一个比如说像愤怒那这些呢第一个呢当下让我们很不舒服不开心不高兴，然后呢也有很多不仅仅是当下还有很多的这个后面的后果所以我们很害怕烦恼，但是证悟了以后呢就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可以说不假端处可以再加一个话呢不假专还不需要转换，亦不乐着也就是不会执着不会执着，乐着就是不会执着。纵有余习，不能为害这个时候呢，比如说百疑在家人，虽然这个证悟了以后，虽然还没有把这个烦恼彻底的断掉，虽然即便是有一些余留下来的预留下来的这个烦恼习气，但是这个预留下来的烦恼呢不能害他们，因为他就知道了这个烦恼的本质了，烦恼的本质知道了以后呢这个烦恼就不会让他去比如说杀人偷盗他不会这样子的所以就不会伤不会烦恼，这个时候烦恼他已经没有这样子的能力了何以故？为什么呢？本来清净故他烦恼的本身是烦恼的本体是本来清净，然后呢他已经证悟了，这个地方我们应该说他已经知道了烦恼的本心是清净的这个不能说光是说本来是清净那不行的，本来清净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没有用，就是知道了本来是清净，或者是体会临无证悟了本来是清净那既然是本来是清净，那为什么还要去端处呢？没有必要端处。岁出在无云色深重比如说现在呢人呢就是在这个无云当中，但是他的本心起行本来清净我们现在人呢就是在无云当中我们的人就是有无云当中但是呢这个无云它的这个一个主要的是什么呢？无云的最后一个就是识识就是我们的心，那心的本心呢它就是清净的，本来清净染无不得，法身本来无受无疾无渴无酣热无病无恩爱无眷属无苦乐无豪恶无昌断这些反正这些什么这些堆里的这些二元堆里的观念呢都是不存在的，无强弱本来无有亦无可得心的本心就是这样子的，这样子心的本心是这样子，志愿自由那心的本心这些都没有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前面讲过了，比如说没有这个没有干收没有饥没有渴没有酣热等等等等那这些都没有的话，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明明有这是什么呢？就是说志愿只有此身色身 就是因为我们执着了啊，执着产生了无明，无明最后就是导致了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啊，色身物质构成的身体。然后呢，我们把我们对这个物质构成的身体呢，也就有我的我执啊，有了我执，然后有了我执以后呢，就是一系列的烦恼啊都产生了，就是这个原因。这并不是实际上有啊，色身隐疾有啊，所以就是有啊，我们现实当中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有啊疾渴汗热胀病等相啊，这些相它并不是真实存在，而是我们自己执着产生的。若不知啊己人作为啊，就是说如果你不执着的话啊，不执着的话，那么你去做任何一个事情啊，作为就是任何一个事情都是可以随便什么都可以的啊，就这意思啊，只要你就不执着的话，你做任何事情啊就不会造业的啊。你比如说证悟了心的本心啊，心的本心，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做任何事情啊你都不会造业的，不会造业的啊。那杀到阴王呢啊，不会杀到阴王的他啊，不会杀到阴王的。然后呢就不会有我们比如说我们普通人的这种这个因为这个愤怒啊去杀生啊，因为这个欲望啊去这个淫啊等等，这些全部啊因为这个欲望去倒啊，那这都是不会产生的。然后呢因为他没有执着啊，假设他有这样子的啊，假设啊就是假设啊，假设他有杀到阴王啊，那么他根本就没有这个任何的执着，所以呢这个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淫啊，这个时候呢不会有任何的业啊，不会有任何的罪业啊，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自由自在啊，这个时候呢没有一个什么东西来啊束缚我们的、约束我们的、拘留我们的，这个时候呢完全就是超越这些所有的这些啊这些啊束缚当中啊，这些局限全部突破了啊。所以就是说若不知己一人作为啊，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若与圣寺中得大自在啊，就是这刚才讲的就是大自在啊，如果我们在生世当中啊这个得到一个这样子的大自在的话呢，转一切法与圣人神通自在无碍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把任何一个事情啊自在法啊，这个一切法就是说万事万物啊，我们比如说遇到了幸福呀、快乐呀、痛苦呀、生老病死呀等等啊，无论你是这个成功的时候、失败的时候啊，还有就是幸福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啊，无论你遇到了什么法，你这个时候呢把这所有的法，你一定会通过你自己的修行的能力把它转化为啊，转化为圣人的神通啊。这个神通呢是什么意思呢？就通达一切啊，通达一切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平时我们的神通呢就是理解为我们看一些特异功能啊，这个不是说特异功能的啊，就是通达自在，自在无碍，无处不安啊。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这个人在天堂或者是在地狱啊，在什么地方你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因为自己在心中的这个执着和分别念啊断掉了以后呢，那你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什么不安啊，无处不安。若心有意啊，如果我们的心就是有一些疑问，疑问就是说他这个疑问呢是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对这个心的本心的疑问啊，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证悟心的本心啊，就这个意思啊。如果我们这个对心的本心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疑问啊，没有证悟，那这样子的话呢，决定透一切境界，不过就是我们能够确定我自己啊，这个佛的、这个圣智的境界啊，我透不过，就是看不穿啊，看不穿这些世俗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啊万事万物呢，还是透不过，还是这个看不过、看不透啊，还是有执着 啊，就这个意思。如果自己能够确定啊，自己对这个万事万物世俗的名啊利啊，对这些万事万物有啊这个执着啊，就是这个看不透啊啊传不这个透不透这个不能啊，这个透就是看穿啊，这意思。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我们啊不做最好，不做最好，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不能做啊对因果啊违背因果的啊事情啊，这个时候就不好，最好就是不要做任何的啊违背因果的这些事情，也就是说不要造罪，这意思啊，不要造罪。做了不免轮回生死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证悟啊，没有证悟的时候呢啊，那我们去如果是做一些这样子的这个违背因果的事情啊，那么违背因果的事情，那么就会啊就会这个会多啊轮回当中啊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讲啊，我们自己如果确定啊我投一切境界不过，这意思就是说投一切境界不过，就是投不过一切境界啊，就这意思，投不过啊，投不过就是说我看不穿啊，还是有执着啊，对世间世俗的名利啊等等啊，这些都是我投不过啊，这时候我对这些都有执着啊。如果我自己确定我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的话呢，那你就不要啊，不做最好，就是就不要啊，做这个对因果啊违背的啊，就是跟因果违背的一些事情啊，就不要去做，一定要遵循因果啊，要不然的话呢啊，就会这个多这个轮回当中啊，就会这个因这个不能解脱了。如果呢我们刚才前面讲过了啊，就是说若不知，刚才已经讲过了啊，如果不执着啊，你完全能够确定啊，透过一切境界啊，透过一切境界名啊利啊世俗的万事万物包括自己啊自我啊都能够看透啊，看透就是说没有任何的执着，通达无碍。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前面已经讲过了，即一人作位啊，那你就是你的行为呢，这个时候你没有任何的戒律啊，戒律可言啊，戒什么呢啊，你的行为呢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完全就是超越了一切的这个限制啊，超越了一切限制。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结和不结啊，已经超越了这些这个，所以最后一个啊，这个比如说密法里面呢，就是最后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这个密乘结啊，密乘的实验啊，密乘的实验就叫做这个法心实验啊，法心实验就是说法的本心啊，法的本心。看透了万事万物的这个本心啊，也就是彻底的证悟了空性。那么这个证悟空性，你就是按住在这个证悟空性的境界，这个就是密乘戒。唯一这个以外呢，没有其他的戒了啊。所有的密乘戒、菩萨戒、什么戒啊，对这种人呢啊都是没有的啊，都是没有的，像佛一样。但是他们的表面上啊，他们的表面呢，也就是为了度化我们啊，为了度化我们啊，所以呢，就是表面上，比如说佛陀当年呢，也就是一个人的形象啊，有些时候呢，实现啊，佛陀也生病呢啊，然后就是吃药啊啊，佛陀也要吃呀、喝呀啊、睡觉啊，那这些都需要的啊，那么这些都是佛啊，就是度啊，这个佛度化众生啊，这个就是佛为了度化众，啊，所以呢，他们呢，他们的这种行为呢，也就是啊，符合我们的这个世俗的要求啊，这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善根啊，保护我们的善根。实际上，他们本质上来讲呢，那就是没有任何的约束了啊，没有任何约束的，已经完全超过了所有的约束啊，这样子的。这个就是证悟啊，证悟。那么证悟了以后呢，就是这样子 啊，如果我们能够确定自己还没有达到这样子的时候呢，啊，那就是不做最好啊，不做最好不是不做最好，就是一定不能做的意思啊。这个不做最好就一定不能做，做了那就是会啊这个轮回了啊，就是会轮回。所以这个时候呢，啊，就是要取舍因果啊，因果取舍啊，就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了，然后呢还有十分钟的时间。那就我们上一次呢很多时候都没有提过这个问题啊，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文大交流啊，十分钟的时间。
打坐中现前的景象都是心的化现，化现不用理会，但是如果自己临终时看到阿弥陀佛的现前也不用理会吗？
从这个有这样子的境界的人来说啊，当然是不需要理会的。比如说他证悟了，就是在临终的时候呢，也如果他能够保持啊这种证悟的话，那他捡到的就是法身佛了。所以呢，外在的这个阿弥陀佛，这不是上次已经讲过吗？啊，他不需要理会的。啊，上次已经讲过了，他不需要去恭敬了，就是他看到自己心的本心。就可以临终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这个现场问题，这位师兄说他学佛前开了养牛场，现在有700多头奶牛。按照惯例，新生公牛和不能产奶的老母牛就会被卖掉，下场就是被别人屠宰。他说我们想卖掉牛场，又怕新主人会虐待这个牛，现在只能给牛每天放佛号听，很矛盾，请问上师应该怎么办？
这个是本来就是很矛盾的，这个是没办法解决了。就是要从事这样子的工作以后呢，确实是比如说像养鸡场啊、养猪场啊、养鱼啊，那这些本来就是这样子了。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呢，那就不做这些工作了，就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啊。然后当然比如说有条件的话呢，那这些奶牛啊，比如说老了以后啊，不能用了以后呢，然后就是不买给别人啊，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那他自然死去，那这个当然是最好了啊。一般这个奶牛都是3年5年以后呢，然后就不能用了。很多的这些，都是这样子，他们都是这些奶牛场都是这样，就直接就卖给屠宰场了啊。那如果有条件啊，那这些奶牛呢就让它自然死去啊，这个是最好了。
请问上师，证悟的同时可得解脱，那么证悟之后修什么？为什么还有十地菩萨之分？
没有证悟的时候啊，还不是彻底的解脱啊。证悟的时候呢，就是证悟了一部分，也就是解脱了一部分啊，一部分。所以上次我们讲过啊，比如说证悟呢，也就是分10个阶段啊，然后呢，这个解脱呢。也就分10个阶段啊，那一地菩萨的时候呢，他就证悟了一部分啊，也就解脱了一部分，那剩下的9个啊，还要一步一步的完成。
这是关于八关斋戒的问题，请问上师，八关斋戒的当天，如果在工作单位使用单位的公共资源做自己的私事儿，比如说用单位的电脑来看佛法的视频，这样算犯了偷盗戒吗？
这个不会的，因为这个偷盗戒啊是要跟自己的生活有关系啊才会犯戒的。所以你看佛经呢还有这个就听课啊，那这些呢不是为了生活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那如果是用那个单位的这个电脑来做自己私事，不是看佛经呢，这种他算不算是犯了偷盗戒？
凡事啊，就是跟自己的生活有关系的啊，这个费用跟生活有关系呢，那就要考，那就不可以的。
明白了。请问上师，我们学习佛法用的是时，但是时是无常法，是会坏灭的，那么我们这一生所学怎么可能带到下一世呢？如果这一世没有修出成就，不是全部都白学了吗？
不是这样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啊，这个我们之前学过了。阿赖耶识呢， 那它虽然是这个瞬间的这个一瞬间的无常，但是这个无常呢，它前一个瞬间啊，或者是前一个无常啊，它的这个所带来的啊这些善恶的这些因啊，这些因啊，它就会传递给下一个瞬间啊，下一个刹那啊，再下一个刹那呢，它也就会传递啊。那这个就是像流水一样啊，那就是传递给下一个，所以呢，它不会中间间断的，所以它会带到这个下一世。
请问上师，入定和入根本慧定的差别是什么？入根本慧定和开悟的意义是一样的吗？
入根本慧定呢？根本慧定就是说，证悟了以后啊，证悟了以后再去进入这个证悟的境界啊，就叫做就入根本慧定啊，入根本慧定。那入定呢？这范围就大一点啊，比如说入根本慧定呢，也是入定啊，修四禅八定的入定呢，也是入定啊，所以这两个的范围有点不一样。
请问上师，您讲到有一个佛性存在，一个空性光明的本体存在，我想问，我这个执着有空性，这个和执着有空性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些外道也承许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空性的心存在，像投影机一样投射轮回的现象。请问这种观点和我们佛教所觉知的有一个佛性存在有什么区别？
这个我们讲过很多很多很多次了啊，应该是这些网上的这些视频里面呢，应该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不一样的。比如说啊，你就是有一种执着，那这个执着呢，就是对人的执着，那就是人我啊，对其他东西的执着叫做法我，然后对空性的执着呢也是执着啊，对佛性的执着呢也是执着了。如果你是说有一个不可思议的这个，比如说你认为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存在，也是执着了，那这些都是执着了啊，所以这种执着呢，中观呢也讲了很多次了。这种执着，这种对空性的这种执着呢，这个就是无药可救啊，很危险的啊。因为我们对其他东西的执着呢，它可以通过空性来推翻啊，但是对空性的执着呢，那用什么东西来推翻呢？就是很难的。所以呢，对空心啊，当然办法是有的，但所以就相对来说呢，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呢吃药就可以治病了啊，吃了药中毒呢，那怎么办呢？那再吃其他的药啊，就是有难啊，就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相对有点难度啊，但是也不是不能解决。所以对空心如果有这种执着的话，那就对空性的执着，对光明的执着，对佛性的执着，对不可思议的执着，都是执着，跟外道是没有什么区别了啊。所以呢，我们比如说虽然是说有一个光明啊佛性啊这样子的存在，但是这个存在实际上它也没有给我们讲任何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实际上它就是空心了所以呢，这个要自己去证悟所以如果我们就是因为这个语言的表达的原因，又对空心产生了执着的话，那就跟外道是没有什么区别了。好，最后一个问题。
他问，有一种说法，我们平时经常看文武百尊的图片，中阴时就可以认出。那这样说来，解脱不是非常容易的，是吗？
解脱当然很容易啊！如果是证悟的话这证悟很难呐、但是呢，证悟了呢，解脱很容易的但证悟难就是文武百尊也是，文武百尊，比如说你看很多文武百尊的这个唐卡，你当时候呢，到时候中印的时候呢，你就会就会认出这些本尊认出本尊。但是这个认出来了以后呢，就光是认出来还不行呢，认出来了以后呢你得要这个，比如说就 安住自己的心的本心啊，或者是这个时候呢修这个升起次第啊，需要有这些方法啊，需要有这些方法，有了这些方法以后呢，然后就会证悟的啊。那光是人出来不行的，但是一般是这样子，如果人的出来的话呢，那就是至少也有对这个佛菩萨啊有虔诚的祈祷啊，那这些在这个后面呢就会发生啊，这些事情，所以是非常好的。
感恩上师开始。
好，阿弥陀佛，我们大家一起最后回向。苏南德依他们这十八年多年你别长大半学去干南街王龙这八一是病祖林祖啊祖儿修我们阿呼班真格人班马色德红我们阿呼班真格人班马色德红我们阿呼班真格人班马色德红